魏鲁是匈奴的一个分支，姓拓跋氏。晋朝永嘉六年，滨州刺史刘琨被屠各胡人刘聪攻击，所头部首领伊卢派儿子立孙率兵到太原救援刘琨，伊卢进入代郡居住，也被称为鲜卑人。他们披散头发，衣襟向左开，所以被称为锁头。伊卢的孙子石义坚字玉律瞻，后来回到阴山成为单于，统领匈奴各部。太元元年，苻坚派为滨州刺史苻洛讨伐石义坚，攻破龙庭，擒获石义坚并带回长安，为他修建宅邸，教他读书识字，将其部众分散安置在云中等四郡。各部首领年底入朝，都能见到石义坚，并征收各部赋税来供给他们。苻坚失败后，石义坚的儿子拓跋圭字射圭，跟随舅舅慕容垂占据中山，后来回去统领本部，逐渐强盛。隆安元年，拓跋圭在中山击败慕容宝，于是占据滨州，建越称帝，国号为年号天赐，追谥石义坚为列祖文平皇帝。拓跋圭去世后，谥号道武皇帝。他的儿子拓跋嗣即位，年号太常，去世后谥号明元皇帝。拓跋嗣的儿子拓跋焘字佛离，继位，年号太平真君。刘宋元嘉年间，伪太子拓跋晃与大臣崔氏、寇氏不和，崔、寇二人进谗言陷害他。道人玄高有道术，拓跋晃让他祈祷七天七夜。佛离梦到自己的祖父和父亲发怒，手持利刃指向他说，你为什么听信谗言想害太子？佛离惊醒，下伪诏说，帝王的大业继承最为重要，太子传承是历代君王的旧礼。从今以后，无论大事小事，必须经过太子，然后上奏。拓跋晃后来图谋杀害佛离，反而被杀。拓跋焘去世后，谥号太武皇帝。立拓跋晃的儿子拓跋逊字乌雷执勤，年号和平，追谥拓跋晃为景穆皇帝。拓跋逊去世后，谥号文成皇帝。他的儿子拓跋宏字万民，继位，年号天安。景和九年，伪太子拓跋宏出生，改年号为黄兴。石义圭最初建都平城，还追逐水草而居，没有城池，拓跋嗣才开始定居。佛离攻破凉州、黄龙，迁徙当地居民，大力修筑城邑，截取平城西面作为宫城，四角建起城楼，设有女墙，城门不盖屋宇，城墙也没有壕沟。南门外建有两道土门，里面建庙，开四门，各按方位颜色，共五座庙，每带一间瓦屋。西面建太舍，佛离居住的云母等三座殿，又建高楼，住在上面。饮食厨房叫阿珍厨，在西面，皇后可孙经常到这个厨房要食物。当初姚兴任命塞外的胡人赫连勃勃为安北将军，统领五部胡人驻守大城。姚弘失败后，赫连勃勃进入长安。佛离攻破赫连勃勃的儿子赫连昌，娶赫连勃勃的女儿为皇后。义熙年间，仇持公杨胜上表说索鲁勃勃是匈奴的正统后裔，就是指此。可孙以前是妾室，殿西有铠甲兵器库房40多间，殿北有四面布卷库房土屋10多间。伪太子宫在城东，也开四门瓦屋，四角建楼，妃妾都住土屋。奴婢1000多人，织绫锦贩卖，卖酒，养猪羊，放牧牛马，种菜牟利。太官有80多个地窖，每窖储藏4000斛，一半谷一半米，还有悬挂食物的瓦屋几十间，设置上方制作铁器和木器。他们的袍服由宫内婢女制作。伪太子另有仓库，外城环绕宫城南面，全部建成方，方内开巷道，大方能容纳400-500家，小的60-70家。每次在南方搜查，以防被奸诈。城西南离白登山7里，在山边另建副祖庙。城西有祭天坛，立49个墓人，高1丈多，戴白泽，穿练裙，披马尾，立在坛上，常在4月4日杀牛马祭祀，大规模陈列1丈，在坛边奔驰奏乐为乐。城西3里刻石书写五经和本国史书，从邺城取来10虎的文石乌鸡60块，都长1丈多，用来充用。国中称宫内左右为执针，宫外左右为乌矮针，曹局文书吏为彼得针，台一人为朴大针，带武器人为胡洛针，通一人为齐万针，守门人为可伯针，伪台、 成邑贱人为扶竹真，各州成邑人为贤真，杀人的为气海真，为主出外受礼辞送的为蛇愧真，贵人做饭的为富真，三公贵人通称为杨真。佛离设置三公、太宰、尚书令、仆射、侍中，与太子共同决断国事。殿中尚书掌管殿内兵马仓库，乐部尚书掌管祭乐及脚底杂技，驾部尚书掌管牛马驴骡，南部尚书掌管南边州郡，北部尚书掌管北边州郡，又有四秦地合，相当于尚书。莫堤相当于刺史。玉若相当于二千石。寿别官相当于诸侯。各曹府有仓库，都设置相应的官职，都让他们通晓鲜卑语和汉语，担任翻译传译。兰台设置中丞御史，掌管城内事务。又设置九斗河关，攻城三里内不属于各军镇戍守的民户都归其管辖。他们的车服制度有大辇和小辇，都是五层，下面安装四轮，两三百人牵引，四面系绳索，以防倾倒。轻车竖立龙旗，崇尚黑色，妃后则用杂彩增，没有为慢。太后出行则妇女穿铠甲，骑马靠近辇车左右。卢主及后妃日常出行乘坐银漏洋车，不设为慢，都偏坐垂脚在车辕中，在殿上也俱坐。正殿悬挂流苏帐、金帛衫、龙凤朱漆画屏风，织成的帷幔。坐席铺设渠书褥，前面放置金香炉、琉璃钵、金碗，盛放各种食物器皿。设客长盘一尺，玉转圆盘直径一丈。制作四轮车，元旦朝会时六七十人拉上殿。腊日驱除异鬼，年中城门分裂雄鸡，悬挂猥琐和桃木梗，如同汉朝礼仪。从佛离到万明，历代增修雕饰。正殿西面筑土台，称为白楼。万明上位后常在上面游览观赏。台南又有四星楼。正殿西面又有瓷屋，用琉璃做瓦。宫门逐渐覆盖屋宇，但仍不知道建重楼。并设置削泥彩绘，画金刚力士。胡人习俗崇尚水，又描绘黑龙相互盘绕，作为厌胜之术。太师五年，万明上位给儿子拓跋宏，自称太上皇。拓跋宏即位，年号延兴元年。到六年，万明去世，谥号献文皇帝，改年号为成明元年。这年是刘宋元徽四年。祖母冯氏是黄龙人，协助治理国事。当初佛离的母亲是汉人，被拓跋嗣所杀，佛离以乳母为太后。从此以后，太子立就杀其生母。一说冯氏本是江都人，佛离在元嘉二十七年南侵时，掳掠得冯氏，拓跋逊纳为妾，唯独他得以保全。第二年丁四年，改年号为太和。宋明帝末年，开始与魏鲁和好。元徽、升明年间，卢使每年通使。建元元年，是伪太和三年。拓跋宏听说太祖接受禅让，这年冬天发兵派丹阳王刘昶为太师，侵犯司州、豫州。第二年，下诏派重军北伐。拓跋宏派大将玉斗卷要长命攻打寿阳和钟离，被豫州刺史袁崇祖、右将军周盘龙、徐州刺史崔文仲等击败。拓跋宏又派伪南部尚书拓跋等向司州进攻，分兵出击兖州、青州边界，十万人包围渠山，戍主玄元渡环城固守。清冀二州刺史卢绍之派儿子卢焕领兵援助。城中无粮，卢绍之出兵驻扎在州南石头亭，隔海运粮草柴火供给城内。魏鲁切断海路，沿岸攻城，恰逢潮水大涨，鲁兵淹溺，玄元渡出兵奋击，大破敌人。朝廷派君主崔灵剑、杨法池、房灵明一万多人从淮河入海，船舰到夜晚各举两把火，鲁众望见，以为是南军大举到来，一时奔逃撤退。当初玄元渡自称壁上有封侯的纹路，宋氏时拿给世祖看，当时世祖在东宫，写信给玄元渡说努力成就壁上的吉兆。鲁退后，皇上提议加封爵位，玄元渡归功于卢绍之，卢绍之又谦让，所以一并搁置。皇上于是提拔卢绍之为黄门郎。豫州人称石头亭为平鲁亭。卢绍之子婿范阳人，自称是卢慎的玄孙。宋大明年间参与攻打广陵，立功上报， 卢绍之字投军，皇上任命他为州治中，担任心腹之任，官至光禄大夫。永明八年去世。三年，领军将军李安民、左军将军孙文显与鲁军在淮阳交战，大败敌军。当初鲁寇到来，沿淮河驱掠，江北居民还畏惧佛离石的事，都惊慌逃跑，无法禁止。于是在梁山设置一军，南面设置三军，慈老设置一军，列州设置二军，三山设置二军，白沙洲设置一军，蔡州设置五军，长芦设置三军，姑浦设置二军，徐浦设置一军，内外都颁布等级赏赐，以显示威严和刑罚。韦昌黎、王逢沙进攻司州，边地人桓天生游说逢沙说，各蛮族都会响应。逢沙到达后，蛮族竟然不动。逢沙大怒，在淮河边打猎后离去。到寿春被摧毁，渠山未能攻下，卢主出巡定州，大力修治道路，声称要南行，却不敢前进。于是与韦梁郡王商议说，出兵彭城、泗水之间，士兵已经没有斗志，关键是要打一两仗然后返回。后来在淮阳被击败，一时溃逃。青州、徐州间起义归顺的民众，先前有人超掠鲁军运输车，互相杀掠，往往有几千家得以南归。皇上来不及对外征掠，因为鲁军已被摧破，且想显示威德怀柔，派后军参军车僧朗出使北方。鲁人问僧朗，齐朝辅佐宋朝时间很短，为什么就登上帝位？僧朗说，于下兴起，亲自接受禅让，为晋辅政，把帝位传给子孙。难道两位圣君急切谋求帝位，两位贤人谦虚独善吗？时事不同，怎么能一概而论？如果事情合适，自然趋吉顺应时事。鲁人又问，其主有什么功业？僧朗说，主上圣性宽仁，天时宏远，年轻时被宋文皇赏识，入宫参与禁军。太史初年，四方寇贼叛乱，东平刘子房、张嫣，北讨薛索尔，监管军国大事，参与顾命。宋贵阳王、建平王拥兵内乱，一挥手就歼灭。苍梧王反倒败德，超过桀纣，主上远尊伊尹、霍光，行废帝之事。袁粲、刘秉、沈攸之同恶相济，主上又持矛仗月，大定凶党，尽力辅佐时政四十多年，经营治理险难十五六年，这样的功德可以说众人无异矣。鲁人又问，南国已经没有齐地，为什么封齐？僧朗说，营丘靠近大海，实在是太国，宋朝开创疆土，说是吕尚的旧封，如今淮海之间自有青州，齐地并非没有土地。又问，苍梧王为什么被斩戮？僧朗说，苍梧王暴虐，史书从未有过，武王斩纣悬挂在黄钺上，这都是听说过的，对道义有何伤害？生明年间，北史英灵旦、苟昭先在鲁地，听说太祖登基，灵旦对鲁典客说，宋魏通好，忧患相同，宋如今灭亡，魏不相救，和亲有什么用？等到鲁寇侵犯豫州，灵旦于是请求担任刘长的司马，未获准。僧朗到北方，鲁人把他排在灵旦之下，僧朗立席说道，灵旦以前是宋使，如今是齐民，实在希望魏主以礼相待。灵旦与之交谈，于是相互怒骂，僧朗对鲁人说，使臣不能在本朝历劫，实在惭愧遗憾。刘昶贿赂刺客谢凤君，在宴会上刺杀僧朗，鲁人立即逮捕凤君诛杀，并敛僧朗，送丧随灵旦等南归，后加赠赐。世祖即位后，苟昭先详细奏报此事，因灵旦下狱而死，追赠僧朗散骑侍郎。永明元年冬，派骁骑将军刘纂、前军将军张摩出使鲁地。第二年冬，卢使李道固回访，世祖在玄武湖水陆军讲武，登上龙舟引荐，从此每年使者往来，边境无事。三年，开始下令每邻里党各设置一名长官，五家为一邻，五邻为一里，五里为一党。四年，编制户籍，分别设置州郡、雍州、凉州、秦州、沙州、荆州、华州、齐州、河州、西华州、宁州、陕州、洛州、荆州、颍州、北豫州、东荆州、南豫州、西兖州、东兖州、 南徐州、东徐州、青州、齐州、济州，共25州在黄河以南。象州、淮州、汾州、东雍州、泗州、并州、瀛州、朔州、滨州、冀州、幽州、平州、司州，共13州在黄河以北。总共分割了为晋时期的旧司、豫、清、兖、冀、并、幽、秦、雍、梁十州的土地，以及刘宋所失去的淮北地区，成为38个州。第二年，边境人桓天生作乱，敌人派遣步兵骑兵10,000多人帮助他，到达比阳，被征虏将军戴僧敬等人击败。荒人胡秋生在玄户起义，被敌人攻击，战败后向南逃亡。伪安南将军辽东公、平南将军上古公又进攻武英，武英戍主辅国将军殷公明抵抗并击败了他们。六年，敌人又派遣军队帮助桓天生，与辅国将军曹虎交战，在隔城大败。到了七年，派遣使者行产，侯林绍再次通好。在此之前，刘纂两次出使敌人那里，太后冯氏高兴并亲近他。冯氏有计谋策略，创作了《黄告》18篇，为左仆射李思冲声称是使臣注解。这一年，冯氏去世。八年，世祖归还隔城所俘获的2,000多人。自从佛历以来，逐渐僭越华夏的典章制度，胡人的风俗和中国的习俗互相混杂扰乱。弘懂得谈论义理，会写文章，清洁果敢有远大谋略。巡游河北到达比干墓，做了《吊比干文》，说如果不是周武王，封墓又依靠谁？呜呼介事，为什么不向我称臣？弘在己巳年设立了元丘、方泽，设置了三夫人、九平。平城南边有干水，发源于定襄界，流入海，离城50里，世人称为索干都。当地气候寒冷，风沙经常刮起，六月下雪。讨论迁都到洛阳京城。九年，派遣使者李道固、蒋绍游回报出使。蒋绍游有机巧，秘密命令他观看京师宫殿的样式。清河崔元祖启奏世祖说，蒋绍游是我的外甥，特别有公输班那样的巧思。刘宋时期陷落敌人那里，被任命为大将之官，现在作为副使，必定想要模仿宫阙，怎么能让沾香的鄙陋之地效法天宫？我认为暂且留下蒋绍游，让正使一人返回复命。世祖认为这与和好通使的本意不合，没有准许。蒋绍游是安乐人，敌人的宫室制度都出自他的设计。起初佛黎在长安讨伐截胡，几乎杀尽了僧人，到了元嘉年间向南侵犯，俘获僧人用铁笼子装起来。后来佛黎得了恶疾，从此敬畏佛教，建造塔寺和佛塔。弘的父亲弘禅位之后，戴皇冠穿素服，持戒诵经，居住在石窟寺。弘在太和三年，僧人法秀与狗儿王阿汝佩玉等人谋反，事情被发觉，囚禁了法秀，给他戴上龙头铁锁，无故自己解脱了，敌人穿透他的颈骨，让他诅咒说，如果再有神灵，应当让穿肉不入。于是穿透颈骨而殉葬，三天后才死。伪咸阳王又想杀尽僧人，太后冯氏不准许。弘游其京城信佛，粗略设了一些义理，在宫殿内建立佛塔。弘已经经过古洛阳，这一年夏，伪诏给尚书司慎说，天地化于万物，必须由四气运行其功能，太阳和月亮也需要五星帮助其光辉。敬享圣母，智慧来自上天，功业高远超过古代，将考察详细的典范，每天更新皇家的法度。不料罪逆招致灾祸，突然处于穷困的惩罚，追思无穷，永远无法达到。想遵循先前的旨意，下令制造明堂的模型。你所制的模型包含天地四方，事情超越中古，道理圆满，义理完备，可以作为千年的规范。确实是应试之才，稳固国家的器具。群臣看到模型，没有不都想要迅速建造的。我以寡得愚昧，也想着举行盛大的典礼。你可以立即在今年停止工程的建造，营建这个建筑。兴起皇代的奇特制度，远处完成先人的志向，近处符合我的心意。又下诏公卿参与制定刑律。又下诏废除腊月前的傩戏，只有每年一次傩戏。又下诏冬季岁末的朝贺，典制没有成文，用酷者之事并非礼敬的意思。如果设置寒朝服， 只是成为烦乱，从今以后取消小岁贺，只有正月初一贺。又下诏，王爵不是庶姓所能僭越，伯号是五等爵位的常规等级，列祖的后代仍然保持王爵，其余的王都改为公，公转为侯，侯即转为伯，子男照旧。虽然名称变化了，但品级与过去没有不同，公是第一品，侯是第二品，伯是第三品，子是第四品，男是第五品。十年，皇上派遣司徒参军萧琛、范云向北出使。洪的西郊就是以前祭祀天坛的地方。洪与韦公卿随从二十多骑，穿着戎服绕坛，洪绕一圈，公卿绕七圈，称为踏坛。第二天又穿戎服登坛祭天，洪又绕三圈，公卿绕七圈，称为绕天。用绳子相互交结，缠绕木枝，覆盖上青色的丝织品，形状平圆，下面能容纳百人坐，称为伞，也叫做百子帐，在这里宴饮休息。接着祭祀庙宇和布政明堂，都带领朝廷使者观看。每次使者到来，洪亲自接待应对，陈述言辞义理，非常看重其人，常常对他的臣下说：“江南多好臣。”韦侍臣李元凯回答说：“江南多好臣，但一年换一个君主；江北没有好臣，但百年一个君主。”洪非常羞愧，将李元凯外放为雍州长史，不久又召回恢复职位。世祖初年治理白下，对人说：“我想用这个城作为上等的停留处。”后来在石头城制造路车3000辆，想步行到攻取彭城，行迹很明显。在此之前8年，北使严佑明、刘思孝返回复命，伪南部尚书李嗣冲说：“两国的和平义理在于保护百姓，如果听说南朝大量制造舟船车辆，想要侵犯淮水、泗水，推心置腹的期待，为什么应该这样？”严佑明说：“主上正在天下弘扬大信，不失臣妾之道。既然已经和睦，怎么能三心二意？边境上的话不太值得相信。而且朝廷如果必定发怒，让守将在外，也不会就近到淮水之滨。”李嗣冲说：“我国的强大，经营淮东，何愁不能扫荡东海东越，正是在于信事罢了。而且和好已经结下，怎么可以再有不信？从前化缘，子反在战争的时候还能以诚相告，这种心意我很羡慕。”严佑明说：“你没有子反那样的急难，哪里寻求登床的请求？”此后洪也想向南侵犯徐州、豫州，在淮水、泗水之间大量积存马草。11年，派遣陆部并尚书，声称要向南侵犯。世祖征发扬州、徐州的民丁，广泛招募。北地人之友聚集数千人，在长安城北的西山起义。派遣使者告知凉州刺史殷志伯，秦州人王渡人起义响应之友，进攻俘获伪刺史流走。秦、雍之间七州的百姓都震动响应，人数达到10万，各自保卫壁垒，盼望朝廷救援他们。洪派遣弟弟伪河南王干、尚书卢阳乌攻击秦、雍的义军，干大败。挚友迎战，进军到咸阳北边的卓谷，包围韦司空掌落王庙老生，交战又大破敌军，老生逃回长安。凉州刺史殷志伯派遣军主席德仁、张宏林等数千人接应挚友等人，进军向长安，所到之处都望风披靡。适逢世祖驾崩，洪听说关中危急，就声称听到丧事而退兵。太和17年8月，史持节、安南大将军、都督徐清齐三州诸军事、南中郎将、徐州刺史、广陵侯府长史，代淮阳太守陆树生发送文书给其兖州府长史府，奉到行所尚书福腾照、黄师如闪电般行动，摇动旗帜南指，发誓清除江边的不祥，志在扫除衡山的雾气。在上月下旬渡过黄河落水，先前使者邢鸾等人到达，审知对方有大丧，按照春秋的义理，听到丧事就停止征伐，于是敕令有关部门停止车驾，在华阳修马，在嵩山北边收割，便使经营周至光明的居住中原地区，永久巩固黄基于无穷，恢弘盛业于万代。陈居重新端正，洪化更新，四海承受福祉，无不铭记庆贺，所以以此往事如律令，并派遣使者吊唁国丧。派遣伟大将杨大眼、 张聪明等数万人攻打知友，知友、王渡人都遇害。隆昌元年，派遣司徒参军刘孝、车骑参军沈洪回报出使到北方。洪自称自悬览。那年夏天，敌人平北将军鲁之清率领部众投降，任命为都洛州军事，兼任平戎校尉、征虏将军、洛州刺史。这一年，洪迁都洛阳，改姓袁氏。起初，匈奴女名叫拓跋，嫁给李陵。胡人风俗以母亲的名字为姓，所以敌人是李陵的后代。敌人非常忌讳这一点，有说他们是李陵后代的就被杀害，到这时才改姓。洪听说高宗即位不正，既然新迁都城，同时想大显示威力，这年冬天亲自率领大军分别侵犯豫州、徐州、司州、凉州四州，派遣伪荆州刺史薛真度、尚书西岐阿婆出兵南阳，向沙叶进军，修筑壁垒，开挖沟渠，被南阳太守房伯玉、新野太守刘思济击败。建武二年春天，高宗派遣镇南将军王广之出兵司州，右仆射沈文济出兵豫州，左卫将军崔慧景出兵徐州。洪亲自率领部众到达寿阳，军中有黑毡行殿，容纳20人坐，辇车旁边都是三郎和刺针，长矛多装饰白针耳，铁骑成群，前后相接。步兵都持黑盾牌长矛，用黑蛤蟆幡连接。牛车以及驴、骆驼装载军资和妓女，大约30万人。不攻城，登上八公山，赋诗后离开。另外包围钟离城，徐州刺史萧惠修、辅国将军申希祖据守，出兵奋力攻击，洪的部众败退，很多人投淮河而死。于是分兵占据邵阳州，设置栅栏阻断水路，加河筑造两城。右卫将军萧坦之派遣军主裴叔业攻击两城，攻克了。萧惠修又招募人出去烧毁敌人的攻城车，敌人力量耗尽，不能攻克。王焕被诛杀后，他的儿子王素投奔敌人，洪任命他为镇南将军、南豫州刺史，派遣王素与刘敞号称20万大军包围益阳。司州刺史萧旦抵抗作战，敌人修筑围城壕沟栅栏三重，烧光居民，全力攻城，城中人背着盾牌站立。王广之都督救援，敌人派遣3万多人到夏梁迎战太子右帅萧继昶，继昶战斗不利。司州城内告急，王广之派遣君主黄门侍郎梁王从小路先进，与太子右帅萧磊、辅国将军徐玄庆、荆州军主鲁修烈占据咸首山，出其不意。城内看到援军到来，萧旦派遣长史王伯瑜及君主崔公祖出城攻击敌人的栅栏，趁风放火，梁王等众军从外面攻击，刘敞、王素放弃包围撤退，追击击败了他们。辅国将军黄河出兵西阴平，围鲁郡公谭城戍主戴墨楼，伪东海太守江道僧在路旁设伏，黄河与他们交战，大败他们。青州、徐州的百姓投降的有100多家。清继二州刺史王弘范派遣君主崔琰攻打敌人的几城都攻克了。洪先前又派遣伪尚书卢阳乌、华州刺史韦灵志进攻者阳城，北乡城太守成功期据守。敌人攻城100多天，用钩冲等器械，昼夜不停，成功期杀伤数千人。朝廷又派遣君主袁立生、蔡道贵救援，杨乌等撤退，官军追击击败了他们。夏天，敌人又进攻司州的历城两个戍垒，戍主魏僧明、朱僧齐抵抗击败了他们。伪安南将军、凉州刺史魏郡王元英率领10万多人经斜谷入侵南郑。凉州刺史萧绎派君主江山安、赵超宗等几支军队1万多人分别据守角弩、白马、沮水抵御作战，结果大败。元英进军包围南郑，用土山和冲车昼夜不停进攻。萧绎率领随从士兵2000多人坚守抵抗，随手击退敌军。元英攻城从春天到夏天60多天攻不下来，死伤很多，军中牛粮耗尽，只好捣碎曲末当食物，续存的菜叶价值千钱。萧绎先前派君主韩松等人征讨辽人，回军救援州城，到达黄牛川时被敌军攻破。萧绎派敌人杨元秀返回仇池，劝说敌人起兵切断敌军运粮道路，敌人随即起兵攻破敌军的历城、鄂兰、洛谷、仇池、平洛、苏勒6处戍所。 为北凉州刺史辛黑墨战死。元婴派军副囚池公杨灵珍占据泥公山，五星城主杨吉使派弟弟杨吉朗与归国的敌人杨富之以及义军主徐耀甫在黄埂迎战，大败逃归。当时凉州土豪范宁、梁继群在自己家中请元婴设宴，埋伏士兵想杀元婴，事情败露，元婴抓住梁继群杀了他，范宁逃走。元婴退守浊水，听说敌人势力强盛，与杨灵珍一起又退入斜谷，恰逢天降大雨，军马都被雨水浸湿，只好截断竹子煮米，在马上举着火把做饭吃。元婴到达下边，杨灵珍的弟弟婆罗阿卜真反叛，袭击元婴，元婴部众溃散，箭射中元婴面颊。伪灵江将军岳阳生率领铁骑死战救援，元婴得以脱身。凉州汉中平定。武都太守杜灵苑、奋武将军望法喜、宁朔将军望法泰、周志忠、黄甫丹都抵抗敌军战死，追赠杜灵苑、望法喜为羽林监，望法泰为鸡舍将军。当时伪洛州刺史贾谊侵犯贾口，被上洛太守李靖击败。永明三年，敌军又攻打司州历城，被戍主魏僧明抵抗击败。秋天，敌军派军队袭击连口，东海太守郑延止放弃西城逃跑，东城仍然坚守。朝廷派冠军将军兖州刺史徐玄庆救援敌军撤退，郑延止认罪。起初，韦太后冯氏的哥哥昌黎王冯沙有两个女儿，大冯氏貌美但有病，做了尼姑，小冯氏是袁弘的皇后，生了韦太子袁洵。后来大冯氏病愈，袁弘纳她为昭仪。袁弘刚迁都时，袁洵心里不乐意，想回桑前，袁弘制作衣冠给他，袁洵私下毁坏撕裂，解开头发，改成编发左衽的服装。大冯氏得宠，日夜进谗言陷害袁洵。袁弘出邺城骑马射箭，袁洵趁机想叛逃北归，秘密挑选宫中御马3000匹放在河阴渚。皇后听说后，召来袁洵抓住他，派快马报告袁弘。袁弘把袁洵流放到无鼻城，在河桥北边二里处，不久杀了他，按庶人礼仪安葬，立大冯氏为皇后，随即立韦太子袁克。这一年是韦太和20年。韦征北将军、衡州刺史巨鹿公福禄孤贺禄浑驻守桑前，袁弘的堂叔平阳王安寿戍守怀诈，在桑前西北。福禄孤贺禄浑不是袁弘任用的中原人，与韦定州刺史冯义公睦邻，安乐公拓跋阿干谋划立安寿为帝，分据黄河以北，约定时间久了没有成功，安寿害怕，告诉了袁弘。袁弘杀了福禄孤贺禄浑等几百人，仍像以前一样任用安寿。先前伪荆州刺史薛真度、尚书窃骑阿婆被房伯玉击败，袁弘发怒，因为南阳只是个小郡，发誓要消灭他。永明四年，袁弘亲自率领军队向雍州进军。袁弘先到达南阳，房伯玉绕城坚守抵抗，袁弘率领数万骑兵打着黄伞离城一里处停下，派伪中书舍人公孙云对房伯玉说，我现在要统一天下，与过去不同，过去冬天来春天回去，不会久留，现在发誓不攻克目标，绝不返回北方，停留这里或许3-5年，你这座城是我六龙之首，不容我不先攻取，长远说1年，中等不超过100日，近期不超过1月，并不难消灭，如果你不改变迷雾，就砍下你的头挂在军门示众，全城没有二心，希望可以转祸为福，但你有3条罪状，现在让你知道，你先前侍奉武帝，蒙恩在左右，不能为前主尽节，却为金主尽节，这是1条罪。前年派偏师薛真度暂时来此，你竟然击败杀伤我军，这是2条罪。武帝的子孙都被诛杀，你毫无报答效忠，反而为金主尽节，违背天理，这是3条罪。不可饶恕，听凭你三思，不要让全城受苦。房伯玉派军傅乐至柔回答说，听说您要进攻包围，一定要攻克，我这卑微的普通人能够抗拒大军的威势，真可以说是死得其所。先前蒙受武帝选拔，得以在左右供职，犬马都知道感恩，怎能没有感触。但隆昌、延兴年间混乱违背常理，圣明君王继承大业，家国无益，这样进不愧对心智，退不愧对幽冥。前年薛真度引诱边境百姓，于是前来侵犯，我既然承受国恩，姑且加以清扫。 反过来想，应该免去这种责备。袁弘率军向城南寺前停住，从东南角沟桥上过河。房伯玉预先派几名勇士穿着斑斓衣，戴着虎头帽，从埋伏的洞穴中突然跳出。袁弘的人马受惊后退，勇士杀了几个人，袁弘叫来善射的将领袁林杜射他们，应弦而倒，袁弘才过河。袁弘当时大举南侵，伪咸阳王元喜、彭城王元协、常侍王元松、保长王元立、广陵侯元宪、都督大将军刘敞、王素、杨大眼、西康生、长孙志等36军前后相继，号称百万。那些王军用朱色鼓，公侯用绿色鼓，伯子男用黑色鼓，还有皮角，吹哨声震地。袁弘留下伪咸阳王元喜围攻南阳，自己进军新野，新野太守刘思济也坚守抵抗。朝廷先派君主直阁将军胡松帮助北襄城太守陈公期守者阳城，君主抱举帮助西汝南、北益阳二郡太守黄瑶起戍守武英城。袁弘围攻新野城，战斗不停，派人对城中说，房伯玉已经投降，你们为什么还要独自自取毁灭？刘思济让人回答说，城中兵粮还很多，没空听你们这些小敌说话。雍州刺史曹虎派军队到军口不前进。永泰元年，城池陷落，袁弘捆住刘思济，问他说，现在想投降吗？刘思济说，宁愿做南方的鬼，不做北方的臣子。于是被杀，追赠冠军将军、凉州刺史。于是缅北地区大为震动，胡杨戍主蔡道福、者阳城主陈公期及君主胡松、武英城主黄瑶起及君主抱举、顺阳太守席谦都弃城逃跑。敌军追兵抓获黄瑶起，王素招募人将他切成肉片吃掉，追赠冠军将军、兖州刺史。几天后，房伯玉献城投降。房伯玉是清河人，投降后敌军任命他为龙骧将军，房伯玉不肯接受。高宗知道他的志向，每月给他儿子房希哲5000钱，20斛米。后来房伯玉向敌国请求一个南方边郡，做了冯异太守，生下儿子年幼时就教他骑马，常享南归。永元末年，房希哲进入敌国，房伯玉大怒说，我立屈至此，不能守节而死，还希望你在本朝报答国恩，我如果顺从心意，也想辗转求返，你为什么失策？于是死在敌国，敌军夺得缅北5郡。袁弘亲自率领20万骑兵，在邓城击败太子率领的崔慧景等人，进军到樊城，到沔水边，然后离去。回到洛阳，听说太尉陈显达经略5郡，围攻马圈，袁弘又率领大军南攻，击败陈显达并杀了他，灵柩运回，距离洛阳还有400多里。假称袁弘诏令征召伪太子袁克在鲁阳会合。袁克到达后，袁协把袁弘的伪法服给他穿上，才开始发丧。到达洛阳才向州郡宣布举哀扶丧，谥号孝文皇帝。这一年，王素为敌国制定官品百官制度，都如同中原，共九品，每品各有2等。王素最初投奔敌国时，自己述说家族被诛杀的经过，袁弘为他流泪，把第六妹为彭城公主嫁给他，封王素为平原郡公，建造宅舍，用香料涂墙，于是被信任重用。袁克即位，年号景明元年，即永元二年。豫州刺史裴叔业献寿春投降敌国，先前伪东徐州刺史沈林率领部曲投降。沈林是吴兴人，当初因不得志投奔敌国，很被重用，袁弘死后所以南归，多次被任命为徐越二州刺史。当时王素是征南将军、豫州都督，朝廷刚失去大政，边地百姓往来，诈称王素想归国。少帝下诏任命王素为使持节、侍中、都督豫徐司三州诸军事、右将军、豫州刺史、西封公，10邑2000户。敌国得到淮南后，这年夏天派伪冠军将军、南豫州刺史席法友到建安城攻打北新蔡，安封二郡太守胡景略，死了10000多人。100多天，朝廷没有救援，城池陷落，敌军抓住胡景略回去。这年冬天，敌军又派将领环道福攻打随郡太守崔世昭，击败了他。后来伪咸阳王元喜认为袁克年幼，与敌人杨吉使、 杨灵佑、启佛马驹以及敌国大将之虎、李伯尚等十多人请求在红池碑聚会，趁袁克出北邙打猎时袭击杀他。袁喜犹豫不能发动，想另定日期。马驹劝说袁喜，殿下如果不到北邙，就可以回师占据洛城，关闭四门。天子听说后，必定逃向河北桑乾，我们便切断河桥，做黄河以南的天子，隔河而治，这个机会不可失去。袁喜又不听从，杨灵佑怀疑袁喜反叛自己，立即骑马报告袁克。袁喜听说事情败露，想渡河逃走，但天宇昏暗迷路，到孝义时袁克已占领洛城，派弟弟广平王率领几百骑兵先入宫，知道没有变故才返回，派执卫三郎兵讨伐袁喜，抓住并杀了他。敌国法律，谋反者不得安葬，尸体抛弃在北邙。王素因病去世。使臣说，齐国与敌国分裂，江南立国已立三代了，华夏分崩离析，旧都分裂，窥伺时机，凭借武力战事兴起于东晋。庾亮、庾毅借重袁旧的权势自诩专征，庾亮到诸城而兵败，庾毅到襄阳而回军。楚侯率领徐、兖精兵全部覆没于邹、鲁，殷浩驱使阳、玉部众大败于山桑。桓温以弱冠之年怀雄姿，凭借平定蜀地的声势进入咸关，再落夜野外作战。不久，鲜卑固守于滨海之地，羌、鲁割据秦、代，各自为敌国，形势显要势力分散，宋武帝乘机，所以能够依次加以诛灭。等到魏鲁兼并，河南失守，兵马土地已飞往西。宋文帝虽然了解自己的实力，但不能料敌，所以将帅无功，每战必败。太史年间因边臣外叛，于是丧失淮北，经营不振，乃商议和亲。太祖开创基业，来不及图谋远方，战臣先起，侵犯方木，淮欲得胜，清海摧败，以逸待劳，坐收百胜。自从四周沦陷，百姓眷念本朝，国祚更新，歌颂奉行威德，提戈执甲，人人各自为战，深沟高垒，结营防守，期望南军的旗帜。天子熟悉边事，趁乱而授予兵律，如果前军指日，袁扫灵、彭、但都将逗留，袁就接应迟缓，向往义节的人倾家荡产。既失时机，朝廷议论北境终止，延武修文，再思后会。永明年间，依据已定策略，职位询问往来，关境宁静，边疆百姓多安居而停止窥伺，百姓归附农桑而不失业，也是因此罢了。荆棘丛生是动物的弊病，敌寇一旦侵犯，创伤难以恢复，难道不是此事的验证吗？建武初年，胡人雄主南逼，欲徐强镇平高城，蓄士兵不敢与之较量，胡马践踏淮肥，而常常在自己的土地上作战，云梯冲车的危害，鼓噪掠夺的损失，建元以来未曾有过。加上胡人迁都中原，集聚旧都雍司北部，靠近许洛平途数百里，一车相通，汉代驰道直达张陵，车马所驰，陈往木反。狄鲁怀坚弱之危，携广地之计，强兵大众，亲自欺凌践踏，旌旗战鼓连年，箭矢不息。朝廷谋划懦弱屈服，不能救援抵御，所以南阳壁垒倾覆，新野城壕崩塌，民户垦田都成为胡人的保障。虽分别派遣将士，都出于淮南，未解缅北之危，已深陷郭阳之败，征服内境，民命外担，家家骚动，民不聊生。修颓之术确实有天机，得失之计各归于人事，难道不是因为将帅相邻，贪功媚赏，胜败紧急，不相救护，号令不明，确实是中原的短处。赞语：上天建立强胡，窃据地图，安定华夏，建号称孤，齐国百姓困于极难，诚意被焚烧劫掠。